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欢迎大家接入今天上午的小组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天河的董秘王总，跟咱们就近期大家可能关注比较多的电解电容纸做一些交流和分享。那么仙鹤呢，我们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啊，绝对是国内开科种纸领域的一个领军企业，在很多的细分纸种呢都占据一个绝对龙头的地位啊，包括在电解电容纸领域呢啊，伴随着下半年的一些扩产的落地呢，应该在国内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话语权啊。所以呢，我们在看到一个外部AI 时代到来的一个背景下呢，也会给产业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遇啊。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非常开心能够有机会跟王总在交流学习一下。王总你好。要么咱们这个先把这一块的这个产业格局，包括近两年的一些变化一些场景，我们先做一些交流和分享，您看怎么样？这个可能大家会关注的稍微集中一点多一点，关于电解电容纸，因为之前它作为一个细分纸种，我们确实了解不是那么多。
好的，盛老师，那我就整体的把这个行业的情况啊，就是从我们的视角看到的一个行业情况啊，然后再通过我这边的了解到的信息和大家分享一下啊。我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一些相关的问题，随时欢迎提出来。好，
哎，好的好的，王总，
好的。这个我先讲一下整体的一个情况啊，就特种纸这个情况。特种纸呢，整体的这个市场在近年大家也知道，在一个复苏期啊。这个复苏期呢，其实在所有的这个消费场景呢，其实我们并没有说感觉到这个市场是非常疲软的。可能终端大家感觉到的好像消费呀各方面会相对弱一点，但实际上我们的整个产业链还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不像大宗纸。它的产业链比较短，我们的产业链呢比较长，所以说我们下游的直接下游的客户的他们的投产量也非常的大。那么短线来讲呢，就是我的直接客户量增加很快，那么我们这边就有一种供不应求的这种感觉。当然他们最后出来的产品呢不一定只是销在国内的消费市场，还有很大一块去到了国外的消费市场啊。所以说国外今年的外贸情况也非常的不错，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这个特种纸这个赛道纸基工程材料这个赛道总体上面来讲还是属于一个相对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那么其中的一些龙头企业大家其实都在中间还是有所受益的，但是呢因为最近的这个关注点也比较多，可能大家在消费端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关注的少一点，但其实比如说消费电子那它也是属于一个消费产品啊，所以跟我们的仙鹤的材料本身也是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关系的。那么仙鹤的品类呢，我们在上市公司报表层面呢，我们是分了六大类别。六大类别里面除了我们的烟草、食品与医疗包装然后还有我们的日用消费品，那么另外呢还有我们装饰材料等等就这些里面是一个跟大家日常生活都比较息息相关的。那么中间还有一块材料叫做工业级配套用纸，工业配套用纸。那么这里面主要涉及到产品是工业用的一些类似的，就是跟工业下游最终产品直接性能相关的工业配套品以及电子类的消费品。那么这块在我们去年2025年的报表里面是在8亿多的一个销售，目前来讲呢也是全国目前最大的一个这么一家工业及电器类别的材料的供应商。那么当然国内也有很多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像凯恩这些也做得非常的好。但这个行业呢，因为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虽然有关注，大家其实每次也都会来询问这块的市场，并且我们在年报里面也会细节性的去披露我们工业及电器用材料这块的整个销售增长并且我们会把比如说电解纸等等一些具体的可能会稍微单独出来拿出来披露一下也会给大家一些讯息。但实际上大家之前并没有更多的去深入研究这个材料背后的一个逻辑和它的市场到底什么市场毕竟整体的体量对于一个中资企业来讲占比还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这两年其实发展得很快发展很快，增长比较快，包括它有一个高毛利的一个属性所以也是仙鹤在 其实是在2018年上市以后就比较重视的、注重的一个产品，因为对于传统的这个大值来讲，就是竞争格局已经非常清晰了。那么对于特种纸来讲，我们还在不断的衍生出更多的消费场景。但在特种纸所有板块里面，工业及电器用纸这一块材料，它的增长这个速度，包括它的毛利率的一个贡献，包括它的行业的革新变化是最快的。所以我们在2018年之后，其实就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我们的研发力量，包括我们的资金，在这个里面去培育这个市场。那么为什么会关注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因为在那个时间点，消费电子、电动车啊快速的增长所对这块形成的一个需求。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就把它作为了星河十四五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一块，要跟着这个消费场景变换成这个我们跟这个电车汽车电子，包括跟一些其他的新型的消费电子去关联的。那么由此衍生出来了可能对未来的一个思考，这个行业可能会怎么发展。因为大家现在到目前为止看到的市场背景肯定是已经比较清晰了，就是这个材料还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国外的材料所垄断的比如说我们日本的 NPK，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德国的 SPO， 包括德国的 Glasfelt， 就这几家企业，它在过往的历史中其实是在全球的硬件材料绝缘材料里面是占有一个龙头的位置的。当然他们的属性不光是大家看到的电解电容器，他们还有多层电容器，然后呢还有很多一些其他的这个一些材料，绝缘材料，来为这块去进行一个整体的构架和布局。那这块其实我们在上市之后就一直在研究别人在做哪些材料别人做到哪样，最终他们的逻辑也都是从木浆开始入手，然后最终通过我们的这个植物纤维，最后形成了一个绝缘材料这样的一个方向。当然像 NKK 这样比较大的企业，他们其实也在做一些更多的研究更多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的碳氢树脂就是碳氢化合物的树脂，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绝缘类的膜类材料这些他们其实也是在做一些研发的。那么我们国内这几年，包括我们在徐州这个地方，我们也在做很多碳氢树脂的一些相关的研发，就是把我们的绝缘材料它的品类更加丰富化，除了用我们的植物纤维，我们也用更多的合成纤维去做这块的这个基材，然后去做整个助力，所以才有了仙鹤在2021年决策，2022年开始建设我们的方能纤维的一个方向。因为方能纤维除了我们正常在我们的电机、牵引电机，包括我们的一些特殊的服装上面会去用到之外还有过滤的一些材料之外，我们还会在未来还会用到绝缘材料，所以那个时间点我们也去考虑了方能在未来绝缘材料里面的一个功能性，所以我们在体外建设了一个仙鹤爱麦德，目前的话我们在今年也能够有1.5亿左右的销售。那么这块更多的是我们内部的开发去助力的。另外呢，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做了另外一个决策，因为我们感觉到目前的电气工业材料里面的绝缘材料这块系列的产能已经有点不够了，而且因为之前这个凯恩的一些问题，可能凯恩这边的投产的意愿不是那么强，就是新的产能意愿没有那么强，那么国内又很需要，而且国内除了我们凯恩之外，目前来讲也没有第三家真正意义上在这个行业里面可以扮演起一个相对重要的个角色，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决策投资了，说再进行进一步的扩产，对于绝缘材料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次在我们的一个募集资金里面6.5亿，我转换了募集资金的用途，中间的6.5亿我们是给到了我们绝缘材料系列在未来的一个产能的建设，这里面有一共有10万吨，但是其中我们有2.5万吨是属于烟草配套类的材料，它不是属于完全的绝缘材料，其他的7.5万吨都具备绝缘材料的一个特性，里面有绝缘皱纹纸绝缘皱纹纸这个以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之后再跟大家讲，其实它在很多的电器包裹里面是用得到的，因为它可以防止我们的材料裂开，它皱纹的起皱纹的作用就很重要，而且仙鹤是作为全国唯一一家在绝缘材料里面可以做到起皱完整产线上起皱效果的一家企业，因为这个跟我们之前的做医疗皱纹纸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么这个是一个产能，另外一块我们电缆纸，绝缘的电缆纸我们也预留了一块产能，这个以后在高微电、高压输电等等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里面会用到电缆纸。那么电缆纸目前来讲还是 以国外的一些巨头他们垄断的中国市场为主，所以我们这块也做了一些布局。那么剩下的还有一块呢，是作为我们的就是电气及工业用的绝缘材料，里面包含了像我们的工业棉纸，包含了像我们电解电容器的绝缘材料，这些我们都涉及了。但是具体产能具体怎么规划的，我们会通过市场的需求然后来调整不同的产能，因为这几个产能之间大家是可以做一些相应的切换的。我们也是在这次这个产线的准备过程中花了很大的精力去做了一个柔性化的一些产线。那么现在目前对于电解电容器这块材料，我们预留的是10000吨左右的产能啊，我们也要跟随着市场去逐步的发展。那么等到这个产能上线之后呢，我们先和目前的产能可以接近有2万吨左右。那么这个是整体仙鹤这几年的一个布局和变化。当然我们刚刚讲到的除了电解电容器之外，我们的工业棉纸应用系列其实也是广泛的在我们的绝缘材料里面使用的比较多的，而且仙鹤作为国内唯一一家在工业棉纸系列是做的高端工业棉纸系列做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这么一家企业。目前来讲国内的供应商除了仙鹤还没有其他人，所以这块我觉得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工业棉纸的用途这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做过了解，比如说 MLCC 的这个载带，它最后在跟这个保护电子元器件的这个过程中，除了洁美他们自己做的之外，也需要跟我们的工业棉纸去复合，去配合起来，去做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可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包括大家过来调研的时候，我也会介绍我们的产线，然后就是跟我们的比如说洁美啊一起合作的一项，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关注点不在这里，可能大家并包括我们在内啊，也没有说跟大家一起去做更深入的研究。那么接下来如果大家对这块有更深的需求，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更多的去在这里面跟大家去做更深层次的探讨啊，探讨这个未来空间啊。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空间预留下来了，所以我们认为接下来我们有充足的准备去迎接啊有可能会到来的这个市场。当然在这个里面产能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技术力量啊，我们如何去支撑市场的发展。可以这么说，仙鹤跟凯恩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内对我们电解电容器材料的研发其实已经是比较深入了啊，因为凯恩做的比我们更早，凯恩的话他有更长的历史去做这块，仙鹤呢虽然说没有凯恩起始这么早，但是也已经有20多年的电解电容器的绝缘材料的这个生产工艺路线了，包括我们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材料的我们的一些 know how 可以融入到我们电解电容器材料的生产，所以仙鹤在这块的整体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产能的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我们最近几年也做了一些技术性的突破，包括固态电容啊，包括对于超级电容里面的脂类材料的研发。另外呢，我们现在在电容器里面除了大家看到的电解电容器纸之外，我们还有钙板纸，就在我们电容器要把它盖起来的这个过程中，上面还会有一层盖板纸。那么这个盖板纸目前来讲也是在国内，比如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新洲邦包括江海、爱华等等，他们一起在做研发，要去替代国外材料的这么一个产品。目前来讲，这个材料比我们现在了解到的电解电容器来讲更加被国外的市场所垄断，那么这个也是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的，它决定了我们政府级是否能够交互正常的运行啊。所以其实一个电容器里面您去拆解，你会发现拿出来之后除了铝箔跟电解液之外，正负极之外，其实绝大部分的重量是来自于纸张啊，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电解电容器纸。那么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保护我们首先做整流，把交流变成直流，然后最后在我们的电容器的 PCB 板上的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对他们进行一个正常的电荷输出啊，包括组成部分的电荷整流啊，保护我们的元器件不被高压和高热量所损害啊。所以这个材料的话，我们可能在测试的过程中，从我们2018年之前，当时做一些基础的消费材料，可能我们要求3000-4000个小时测试就 OK， 到现在我们是需要可能上到10000个小时以上的这样的一个级别，就是对于这个市场的对我们材料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啊。所以我们最早做的是消费电子，最早比如说我们格力去做格力的空调里面的电容材料，然后 这些是一部分跟我们消费场景白色家电是有关系的。那么后面做到手机电子啊，做到我们的快充，华为的快充等等这些，然后再做到我们的汽车电子，进入到啊像这个最终的汽车电子的控制板面和这个主要的这个啊芯片啊存储单元这一块，然后再接下来跨越到了我们的 AI 服务器，这个对于我们整个市场来讲，其实是一个完全新出现的一个市场啊，新出现的一个市场。那么其实所以从产能角度来讲，我们明显的感觉到这块未来可能是一个完全新增的市场，但是他们对产能的要求是跟汽车电子以及跟消费电子是完全不一样的，并不是说 AI 服务器电源它的要求就是特别的高，全面性的高，也并不是，因为现在市场上最贵的电源器纸绝缘材料它还是来自于汽车电子啊，汽车电子。那么 NKK 在市场上卖的价格可以到达接近200万一吨啊，就200万将近于2000块钱一公斤，它的价格量还是非常高的，但是它量相对比较少。那么但 AI 服务器电源它有它自己的特别的一个特征，就是对于高压和高电流的一个承载能力，这个之前在我们的汽车电子和这些其他里面是接触的比较少的。比如说我现在比亚迪的闪充，它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是十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充到一个比较饱和的一个维度，那就需要很大的电容在里面帮助啊这个做电流，但是它的电流通过和它的这个电压沉淀时间可能只是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结束之后它就可以休息了。但是对于 AI 来讲它不一样，它需要24小时和这个七天啊365天连续的运转，所以对我们这个材料的一个入门槛可能是你在测试的标准里面至少要测试完成5000个小时以上，那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最终达到基本上200多个小时你不间断的工作整流，最后还是有一个非常强的稳定性，你最后才能够被试探性的使用到我们的电子材料里面啊。但是如果你要过了10000个小时甚至15000个小时之后，那有可能你会开始具备替代掉 NKK 这类材料的这些空间啊，别人才会开始真正意义上开始全面的去验证。那么目前我们的一个进展就是，目前我们到7月份基本上就可以在行业里面测试已经过了5000个小时了，我们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测试的。那这个体系呢更多的是针对于国外的外资体系啊，主要是日本台资的一些企业，他们的供应路线和他们的测试方式更多的是依赖于像英伟达这样的企业他们提出的一些要求，所以我们认证的客户更多的是在英伟达体系里面去做认证的这一部分客户。当然他们为什么要来认证中国企业也有他自己的背景啊，当然这个他们这些日资企业台资企业他们当然想用 NKK， 但是 NKK 人家不扩产，然后并且在涨价啊，对一些高端的产品尤其价格尤其的高，这个一个是主要的原因。第二呢，中国他们很多电子厂在中国其实在苏州南通都有投产啊，都有投产，那么他们投产就更多的肯定是要依赖于中国的政策，国家的政策。那么他们如果进口国外的电子元器件的这些绝缘材料，他们会要征收30%以上的反倾销关税，对他们来讲也是有额外的成本。这个反倾销关税怎么提出来的？谁提出来的？那么就在多年前，凯恩就已经对这块对国家提出了诉求。当然，我们也是做了支持啊，就是说，当时凯恩引导的做的这个事情，最后所有的电子元器件在一个卷材类的材料上面是要征收30%以上的关税的。但是现在可能这个日本企业他们也有更多的办法，比如说把它切成更小的然后进入到中国市场，但这一类我相信可能接下来国家也会做一些更深的把控，就是他们总体上面呢进口的成本是高的，那么为了在国内更好的去支持国内的 AI 消费场景，这个消费场景未来还在国内出现，所以他们也开始测试部分的中国产品。那么目前我们的材料在这个范畴里面我们可以做到跟 NKK 的纸进行一定的复合，最后部分的替代使用，但是我们目前来讲是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把全部的 NKK 全部替代掉，就等于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里面它可以选择两张纸复合，有一半是 NKK 有一半是我们的材料，然后进行相应的验证，等到我们验证的时效已经超过10000小时甚至时间更长之后，有可能慢慢的我们会增加我们的比例，最终达到完全的替代。那么为什么 NKK 的材料在过去的这么长时间里呢都是占据到一个市场的龙头地位，这和他们的机器设备工艺和他们的资源材料都是有关系的。大家也都知道 NKK 的材料它在日本的整体的产能规模并不是特别大， 并不是特别大，它只有2万吨左右，但是它能够形成一个非常大的销售额，并且全球垄断，主要原因还是它自己对自己机器的保护啊，保密性的工作做得非常好。第二呢，它的机器其实开的并不快，这个材料电解质材料只有十几克，如果你没有每平方十几克，如果你没有足够慢的速度的机器和足够柔性化的机器，你是很难在高速的情况下去批量的生产这些产品的啊。一旦你的匀度不好的情况下，它很容易被这个固定的电压就直接击穿了，所以这张纸的要求其实对匀度的要求非常的高，非常高，所以你的机器必须跑得很慢，而且很就是非常很精细小而美的这种机器才能做啊。然后我们因为仙鹤的机器比较多，在总部这边我们有30多条线，其中有3条线是可以完美的去匹配就是慢速度啊高功率的这些电解电容器产品的，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在这块去进行一些研发跟追踪。我们在生产技术层面上面，我认为现在跟能给他们的一些技术之间的壁垒差距是越来越小了啊，是越来越小了。在部分产品上面，我们认为已经可以达到完全取代 NKT 的一个作用啊，但是在一些高端上面来讲，我们在资源的角度来讲还落后于 NKT。这个我刚刚提到了这个另外一点，就是说资源，因为 NKT 最早的时候对于全球能够做电解电容器绝缘材料的资源的把控会比中国的企业更加超前一点。就换句话说，仙鹤包凯恩我们现在市场上买到的一些电子这个绝缘材料的元器件的上游的材料，有可能它并不是 A 级材料啊，它有可能是 B 级材料，所以你从起跑线可能就已经输它了啊。我们知道马尼拉马就是我们学名的焦马啊，它是芭蕉科的一个材料，这个材料是目前自然世界中大家能够发现到最好的综合性能，最好的综合性能最平均的可以用于绝缘材料一个天然纤维。那这个材料一般都是在菲律宾的南部的无风带去进行种植的啊，它当然它目前为止只在那个地方种植，所以它那边的资源很早就被跟企业所把控了啊。我们虽然现在也往那边买一些材料，但是呢我们不确定的是我们买到是不是 A 级品啊。所以我们现在从这个18年之后，我们上市之后，为什么仙鹤去了湖北、去了广西、去了四川，去投了这么多的产能？大家会问你投这么多造纸有什么用？但实际上，在造纸的背后更强的逻辑是资源逻辑。所以我们在那边去做了珠江的布局，去做了芦苇江的布局，去做了甘蔗江的布局，安慕江的布局，然后还做了勾木江的布局，然后包括我们河南的工厂的这个麦草浆的布局，现在我们又添加了棉浆、棕榈浆等等一些材料，就是要把我们的材料的制造属性，就是浆的制造属性一定要多元化啊，多元化延展性，就不能只做安慕浆。如果你的系统配套的只做安慕浆，未来你一定会被安慕浆所牵制，因为中国的安慕永远都是不够的。但是中国有丰富的其他的资源，单年生植物的一些资源我们是可以用起来，而且这些浆不能被大种子所利用，但是可以被特种子所利用，因为它的拉力本身就比较弱，所以你不用在高速机上去做，在仙鹤的低速机上去做绝缘材料中，这类材料是最合适的。但是我们现在在验证的是棉浆也好啊，剑麻浆也好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竹浆也好，它在整个绝缘材料里面的纤维配套里面、配比里面、混纺里面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个完美的配合。这个呢目前来讲没有科学依据，就是科学依据你只能从它需要多少的导电率，然后多少的集成电压来分析，但是这些材料混在一起的结果会是什么样没有人能证明，只能去通过我们的实验实际去证明它最后多少比例的这个浆类混在一起，可能它达到的综合性的效果是最好的啊。所以我刚刚讲的马尼拉玛它是综合性能最好，它的纤维可以到6毫米，那么分切成短切纤维之后，它每一段纤维之间的表现力是非常的稳定的，非常稳定的。但是我们在比如说棉浆跟竹浆混合，竹浆可能有它的优势，棉浆有它的优势，最后我们就要利用各个浆类的优势点来取代掉我们的马尼拉玛啊，马尼拉玛。那么在部分的这个优势上面，部分的技术优势可能棉浆比马尼拉玛更好，但是它在其他的绝缘性上面可能不如马尼拉玛，所以我们现在去做的混纺也是这样做。所以最近几年我们开始在汽车内的里面去尝试这个用方纶去替代部分的 一些植物纤维，哎，这个效果也非常的好。当然这个不是光光是仙鹤做了，其实这个 NKK 早之前也做了啊，因为他们主要还是绑定着日本的地人去做了一些相关的材料，因为地人也是放任界目前来讲的全球老二吧。啊，所以这块的话其实别人也很强大，那么仙鹤去做了我们自己的放任之后，我觉得对于整个体系里面来讲，我们有更强的一个配合度，更快的速度和效率去做到一个相应的反应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方轮的一个优势。目前来讲，我们的具体比例不能说，但是方轮在里面的比例这个已经是慢慢的在提升了啊。当然，方轮是目前来讲纤维材料里面来讲，我们认为最好的绝缘材料啊，最好的绝缘材料。但是它在保液性、吸液性上面相对较弱，所以吸液性对于电容器来讲也非常重要，也非常重要。它能够整个保护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电容器里面的输电的功率啊稳定性，这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做更多的配方和配比，来试着去做更多的这个弯道超测的工作啊，或者是在 AFC 电源这个领域，你可能不是说弯道超测的，而是直接是可以领先于很多这个日本的材料，包括欧洲的材料。现在欧洲的包括拉特菲尔特这些企业都已经就不行了，当然它不行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是因为过高的成本导致说他们的业务不行了。所以这个未来的全球布局，我们大致分析了一下，可能也没有多少的竞争对手，也没有多少竞争者。可能前五大，刚刚讲的就是全球的前五大里面，德国的两家企业目前来讲已经是走下坡路了，而且他们的量越来越少。那么主要的三家也就是 NKK、凯恩加上仙鹤。那么凯恩目前来讲的整个主要的业务在体外为主，所以大家可能很难跟踪到。那仙鹤这边呢，所有的业务都是在我们上市公司体内，然后大家可以更多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些沟通。对于我们来讲，仙鹤在18年之后做的一些布局，导致了我们在固态电容这块啊，这个有一个比较快的一个飞速的发展。所以我们固态电容的电容纸，仙鹤是国内第一家生产出来的，然后现在也是已经被广泛的商用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电子领域了。当然很多大家可能网上查的数据也不是最新的数据，那么最新的数据其实就是目前国内来讲整个市场的用量可能35%左右啊是仙鹤的，35%左右是凯恩的，然后剩下的30%左右是加上 NKK 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材料啊，特殊的材料。所以这个的话目前的市场格局就是我们跟凯恩基本上大家一样，然后在少部分的是属于 NKK 等等其他的一些企业在做的。我们的量其实已经不小，因为到了7000多吨的量其实也不小，但是高端的产品还有未来 AI 对于这个高电压和低电压高电流的这些材料是不是有更多的一个需求和技术要求，可能需要我们持续的去拓展和开发啊。比如说现在的800伏以上的这些高电压的产品，其实仙鹤目前的产品系列里面高压为主啊，高压为主。那么对于800伏的这个材料来讲，其实有可能你需要用到一些放能的配方去进行一些整合啊，然后其他的一些材料进行混纺，然后做好这些方案。因为之前的所有的电子类的产品它不需要有800伏，不需要用800伏，所以800伏以上的这个承压能力可能是一个完全新的需求，而且是一个必须的一个需求，对于你 AFC 电源持续稳定运转的一个必须的需求。当然小电压低电压大电流的这些这个同功率下的这个电子元器件，你其实对于你的材料的耐热性也要求非常高。那么方冷又是作为一个耐热性最好的一个材料，它正常的这个稳定工作温度在180度到200度之间是非常非常稳定的，只有到200度以上可能会有一定的纤维分解，但是对于植物纤维来讲，你在120度左右就已经开始有分解的这个天然纤维分解的这么一个迹象了。所以它在150左右的工作温度是不稳定的。那么同样马尼拉玛也是一样啊，它在作为天然纤维，它在150度的工作温度下其实也不稳定。所以的话，如果工作温度区间是在150度到200度里面，那么参加部分的方能它是一个最完美的解决方案。当然怎么参怎么做可能就是更多技术方面的东西啊，大家有兴趣可以以后再我们再做一些讨论。那么这个我觉得可能打开一个全新的市场啊，当然我们也在找这个在除了方能之外还有没有一些 资源材料可以去做这块类别的。比如说我刚开始和大家讲到的这个碳定数值啊，是其实也是一个 NPP 之前已经在很早去做的，我们现在也在做这一块的一个研发吧。所以的话我觉得未来仙鹤的基础已经非常好了，因为我们是目前来讲国内唯一一家可以把工业棉纸、电力电动器材料还有未来的绝缘皱纹纸啊，对于各种各样的绝缘类的材料去进行统筹管理、统筹发展的这么一家企业。另外我们还配套了我们自己的这个双轮纤维，在纤维原材料角度来讲，仙鹤也是做的最完整的，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珠浆、安慕浆，我们有自己的这个芦苇浆，有自己的这个麦草浆，其实它还有很多的这种变化的空间在。所以这个磷浆子一体化、磷浆子一体化，这个磷不光光是种树和种安慕，而是把我的资源上游全部配套起来。所以整个现在的这个布局，矩阵我们是做的非常好。那接下来就看我们怎么去在绝缘材料这个领域啊，快速的去随这个市场的一个要求和需求去研发出更多的产品。我相信今年九月份我们的新产能出来之后，我觉得会给市场一些全新的概念啊，所以这个也是希望大家啊多做这方面的期待啊。这块新客肯定是能够引领全球的发展的。那我想这个讲的时间也比较多啊，就是花了半个小时时间把这个整体从我们角度看到的这个市场和大家去做一个分析。大家肯定会有很多深入的问题，包括大家会问现在测试的情况啊，包括谁在做。其实很多的大家可以放心，就是这一块的测试材料方面不是说谁跟谁关系好，而是谁能真正意义上突破相应的壁垒。只要突破了这块的壁垒，其实这个无论的哪一家或者哪一个体系的测试方式的一定都会通过。所以最终还是看硬实力、看硬技术，所以在这里面的研发投入的更多，所以对材料的运用更加游刃有余，这个是最终决定性的人。那我最后再提一点，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绝缘材料行业都在浙江的西南部，因为对于绝缘材料来讲最重要的是水资源啊，是你清洁的生产能力。所有我们的绝缘材料的生产都必须经过啊超程的这个氯化物的过滤，包括超纯水的打造，所有的这个用水量也非常的大。所以在一个水资源不充沛，或者是说天然水资源不是那么配套完善的这个地区，它去做一张非常好的绝缘纸是比较困难的啊，比较困难。所以为什么凯恩在遂昌仙鹤在衢州，现在这个凯恩新材这边也在衢州生产，等于说衢州作为钱塘江的源头，这边的水源是一级地表水源，我们比农夫山泉的千岛湖的这个水资源这个源头来讲更加干净，更加干净。所以可能衢州也作为一个为数不多东部来讲一级地表水源可以去做绝缘材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衢州只有衢州可以做出世界上啊最高品质，只能中国最高品质的绝缘材料。这个我最后总结一下，然后再看看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吧。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王总，确实非常系统的帮我们梳理了一下，包括那么仙鹤现在的一个竞争的优势，以及磷浆子一体化未来带来的更多的竞争的这个壁垒啊。那么会议助理，我们先播报一下提问方式。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王总，我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请教两个小问题啊，就是咱们现在国内呢，您刚提到大概的一个竞争格局，那么我算了一下，大概两三万吨的一个销售量吧，或需求量，我说这个量大概是否准确？那如果考虑到海外的话，那全球这块的这个整体的需求量从目前来说，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就是未来我们比如说看到更多的绝缘性能的突破，包括客户的认证之后，它会带来多大的一个？也许现在比较早啊，有多大的一个可能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市场潜力，或者说这个需求量？
好的，好的。这个目前来讲这一块的这个数据啊，我们现在其实对于一个新进的市场来讲，大家也正在去做更加细致的一个调研啊，就是所有的全球市场的情况，可能目前来讲没有非常明确的官方报告，但是各个数据语言可能都会有一些数据的体现，大家可能也都能够了解到一定的信息。从我这边了解信息呢，目前全球的电解质的生产能力生产量目前的话可能只是大家目前看到的这一部分啊，就是仙鹤凯恩加上 NKK 它的生产量，欧洲还有部分的 SPO 啊，包括这些还有在做生产，但他们的量很小，所以现在全球的绝缘材料的生产能力是相对比较缺乏的，目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相对比较缺乏的。那么缺乏的这个背景下，接下来大家会怎么看呢？肯定大家会继续的扩产了，但是做电子金融器的这个绝缘材料它必须通过仔细的操作完成，所以你要去快速的扩产也比较难，所以我觉得目前的整个全球的供应量是比较少的，当然我们的消费量也没有起来啊，消费量其实也没有起来，但是可能在明年，可能在下半年，可能在后年就会有一个突然之间的爆发，所以大家在做更多的技术储备，在做这块内容。那么我拿到的一些数据啊，就是可以跟大家对一对，在2030年，可能整个这个到2030年这样的一个阶段来评估的话，可能全球的这个电容器的这个市场会到达6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量，但是我认为这个量呢可能是相对保守的，为什么呢？谁也看不到未来5年之后啊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市场，有可能 AI 已经高度发达，有可能 AI 已经这个人类的文明会不会在那个时间点有一些变化都不知道，所以这个变化很大，所以只能从这个预测的数据来看，600亿美金的一个电容器的总量，其中有一半可能是专注于高压的，然后还有剩下的一半可能专注于低压或者其他的一些标准产品。那么这样的话就是600亿美金里面对于电解质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价值占比可能在到5%左右啊，我认为在5%左右，因为它本身目前在电容器里面的成本占比也不高啊，本身也不高。然后对于整个接下来的这个更新的这些市场需求出来之后，我们认为它的价值量可能会提升一些啊，所以如果5%的话可能就在300亿左右，这个是我的一个这个30030亿美金左右，这个是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估计啊。那么对于600亿美金里面的5%，那么相当于30亿美金，大概差不多200亿人民币。其实这200亿人民币的整体的需求，可能未来也就出现在我们凯恩包括 NKK 这些主要的供应商里面。所以我不知道未来像 NKK 这样企业，他们是不是对未来的产能规划会有进一步的需求？我认为可能他们更注重的是怎么来替代掉目前他们所用的产品。就其实他们放弃了目前的产能扩张，是为了去积蓄更多的力量和研发时间，去做更多突破现在一些壁垒的更高端的产品。那么现在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新的产能出来，其实不光光是为了说满足现在市场的一个需求，因为很有可能这个到了明年，你的需求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做更多的技术研发。电力电容器纸这个产品，它的品类是成千上万的，就是每一颗电容器，它对纸张的要求可能都不一样，它的大小也会也需要来配套这个一些特殊性能的一些电力电容器。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系列里面 WDSP 就各种各样的都有，然后根据它的计算电压，根据它的这个厚度都会分类分得很细很细，所以每一款产品最终会出来，我们是要做好一些充足的技术准备来做这一块。所以我认为电力电容器市场在未来是非常的多样化和多元化的，它的需求可能会量很少，单个产品量很少，但是它分布的品类会非常非常多，所以谁拥有更多的机台，谁拥有更多的这个产能去供给它，这个很重要，你要去做多元化的材料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先做几条生产线先备在这里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在这个背后，我认为更多的是要去开发更多适合于市场需求的
这些产品，所以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跟我们的下游客户啊去进行更多的沟通，来了解他们对这个电容器工作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方向，他们的技术方向是什么。然后另外呢，除了我们现在看到的锂电容器，还有其他的绝缘材料可能在未来也会得到一个爆发，所以综合性的绝缘材料制造能力也很强。仙鹤的工业棉质目前来讲，在整个市场上，整个全球我们可以做到十克以下，就是八克，我们每平方米八克，现在仙鹤做出的这张纸上应该是目前全国最薄的一张纸啊，就是每平方八克。那么你使用的越薄，然后你的性能越强，其实对于客户来讲，单平方的面积来算，它的产品就更优。所以在做低厚重的纸的时候，仙鹤目前在国内其实是包括低厚度的纸材料，仙鹤应该是目前是可以去匹配甚至超越 KK。然后国内目前来讲也没有更多的替代者能够跟仙鹤一样做到低克重的材料，所以这个工业棉质也包括其他的这个电容器纸、其他绝缘材料，我认为未来的种类会非常的丰富。
哎，好呀、啊、好呀、啊，非常感谢王总介绍，确实把现在整个产业的最新的进展给我们这个剖析的非常的这个透彻，我们也非常期待就是我们去更好的利用我们的现在的规模优势，包括我们不断进步的技术，去未来拿更多的市场份额，就是更好的去感受这个时代的变化吧。哎，王总，我看现在线上暂时没有新的提问，我觉得你刚才的介绍也非常的这个全面和系统，我们再好好的消化吸收一下。你看我们要不要今天就先到这里，然后后面如果我们在产业链有更新的进展，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分享。
好的好的，谢老师，那感谢大家的时间。
哎，好的好的，
嗯，
哎，感谢大家时间，感谢王总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支持仙鹤。哎，谢谢王总，谢谢大家。
好，谢谢。
哎，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